到很不容易，哈哈哈，要改了时间大家还在这里，感谢主，感谢赞美主。跟隔壁说很高兴看到你，我们热络一下，真的很高兴看到你。今天呢，我牧师怎么讲呢，今天我要讲的这个题目啊，当我一听到要讲这个题目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你们，当你看到布尔腾上面今天要讲顺服的时候，你第一个的反应是什么哈。可是有人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第一个反应是很高兴的举手，很高兴的举手，哎，不错嘛。或是很反感的举手，哎，不敢举手。或者第一个反应是，有没有人第一个反应是说，哎，为什么的举手？没有，哎，有，为什么是顺服？而且不，因为我就想到顺服哦，我觉得在这个年头要讲顺服，其实是件非常的不容易的事情。你不要想到，特别是在我们这湾区的这种风气，还有在这个 Berkeley 的大学附近，你知道吗？在我们 Berkeley 是出了名是是反抗的地方，出了名是言论自由，对不对？出了名是哦，就是要争权力的一个地方。特别还有在美国，想到美国的创建历史的时候，就是从独立这种文化出来的。所以你一想到要讲顺服这回事情，我跟你说，在美国这年头是很不受欢迎的一个题目哈。然后，所以我一想到这个的题目的时候，我觉得的确是很需要在我教会里面教导的一件事情，因为在这个一般美国的文化上面，几乎是很难听见这种教导，甚至于是所有的教导都是相反的，都是要鼓励你，你应该多发表你的意见呐、啊，应该多发表说你的想法啊，甚至于像我们大学的时候，他都要你越是有自己独立创意性的想法就越好，老师可能给你分数还越高。但是我也看到了，在美国这种风气所影响之下，你也看到今天的美国，就是在过去这几年在伯克莱的文化，就看到因为这种独立自由的文化，崇尚甚至于崇尚悖逆的环境，你知道吗？他们还会穿衣服写着 rebel， 还很自豪的说我就是 rebel， 你知道吗？还有衣服的衣服牌子店都是写 rebel 的，就是他们是崇尚这种悖逆的环境里面受影响的时候，你就看到，在过去这几年就有很多的混乱出现，甚至于在那个校园，你看到前几年，特别是在选举的之前的时候，记不记得哪些跟他们意见不同的人，像自由派啊的人来到，有想到共和党的人要来讲他们的政见，他们就抗议的很厉害，在波克莱的街头上面，甚至于有就是什么不是算是 riot， 可是就会变成很多的混乱，然后很多时候就趁那个机会，有人就会在那里闹事，甚至打破玻璃啊。我记得那时候还有看到这样的新闻，那时候我们还有大学生住在伯克莱，就我就可以简单的说，其实你知道吗，在我们这种美国这文化，这种崇尚抗议这种自由跟独立思考还有这个悖逆的环境的时候，其实你就会看到会带来一个哪里有悖逆不服哦，哪里就会有混乱，你知道吗？混乱就会让仇敌可以在你的生命里面制造很多机会来偷窃和毁坏破坏。所以为什么其实这个信息，顺服信息，在这个年头，在现在美国这个关节眼是非常需要被教导，而且非常需要都听见的一个信息，可是却又是最不受欢迎的。然后大家，我不知道大家可能都在教会里面很多年了，对吧？应该有听过顺服就是蒙福这句话吧，对吧？有听过吗？有听过？ 有听过顺服就蒙福这句话哈。其实当我一想到要准备信息的时候，我就想到这句话，顺服就蒙福，没错。可是有时候我就也让我想到一件事情，就是就像小时候妈妈都说你要乖啊，听话，如果不乖呢就会被打屁股但是你听话的话呢就给你冰淇淋吃。这就是我们对顺服的一个概念，好像我们要什么时候顺服听话呢，哎，神就给你一个冰淇淋，就是祝福嘛，懂吗？但是什么时候不听话呢，哎呀好害怕，就会被打屁股。所以我们今天要顺服神呢是为什么？是因为我想要吃冰淇淋，我想要神祝福我，所以所以我就乖乖顺服吧，对不对？可是或者是相反的，我怕我不顺服就会被神惩罚，被打屁股。所以长大以后我们想，就是说我们小时候是用这样子被教导长大的，所以长大以后我们现在想到神也是一样。我还想到以前呢，这个笑话我也讲过很，以前我还没有完全顺服神之前，我还记得我以前晚上会跟朋友出去吃这些宵夜，然后不知道为什么我每次出去外面吃宵夜呢，我都会碰到牧师在那个地方168。可是那个时候因为我还没有顺服神，所以呢我每次去到那里，咦，怎么牧师肯在那里，其实他都没看到我。后来我跟他讲了，他都没有看到我。可是呢我一看到他的时候我就怕得要死，我就赶快走啊，哎，跟那朋友说赶快跑啊，哎呀我不能去那里，因为牧师在那里，谁晓得他看到我跟这个朋友在一起去吃饭就怎么办，他一定要纠正我啦，他一定要来，哦你怎么在这里。其实人家没有想那么多，我跟你说。但是我跟你说，当我们心里没有完全顺服的时候啊，OK 你听到啦，这个就是见证。所以啦，可是我跟你说啊，这个顺服的事情就是这样子，很奇妙哈。我们心里面就是害怕，当我们一讲说顺服，为什么我刚刚问你有什么感觉，因为你一讲顺服的时候你就立马就会有一个想，难道你在说我不顺服吗？现在你懂吗？你就会反弹，有一个自我保护意识。但是我就举一个例，就是说当我们还是没有完全顺服的时候啊，你在那个光景里面你就会投射出去，好像呢每一个上面来的警官呢或是掌权的都是警察一样，他要来纠察你哪里做的不对，哪里做的对，然后你心里面就会有一种惧怕，你就会觉得说你想躲起来。就像我刚刚说，其实人家也没有那个意思，他也没有想到那么多，但是你就会心虚嘛。但是这个就是我讲到这个顺服的问题，就是我们没有，就是常常在一个律法的里面，我们会有一个律法的心态，就是说我如果不完全做好了，不完全是100分，做到100分的时候，我们心里就会有一个惧怕，怕神打屁股，所以就躲起来，或是怕被人家纠正就躲起来，就要乖乖听话。但是我跟你说，很多时候我们表面是在听话了，但是心里面呢还是不服气的。我问你有没有这样的情形啊？很多哦，特别是看到说，哼，你也没有比我厉害多少，你为什么？你凭什么要我听你的话？这种情况，或者是你看那个某某人，他也没有很他也是跟你一样啊。譬如说，我不知道怎么讲，譬如反正你就觉得他不怎么厉害就对了。然后你就觉得说你凭什么啊坐在我上面，你凭什么要指指点点。所以你很多时候我们就有很多这种情绪，一讲到顺服，因为我们的文化，特别是华人的文化，我们都是被打大的嘛，对不对？一想到顺服我就会想到我爸爸那恐怖的一张脸，或是你妈妈那恐怖的那一张脸，是不是拿着藤条。我小时候是藤条了，我不知道你小时候是什么。但是一想到说又顺服就是很凶的样子，然后呢常常就会想到要顺服，所以因为要顺服被强迫无可奈何的要顺服，因为我不顺服就被打，对不 对不对？如果我不顺服，但是其实心里面呢有很多的怒气，很多的怒火，一想到顺服就觉得，我记得我小时候就是常常被我爸爸，还有记得特别有一次，就是因为他误会我了，他以为说我明天要交功课，但是其实我明天是运动会，是要上课没错，但是是运动会，然后他真的就很紧张，就觉得我没有写功课，还懒懒散散那边还在玩耍啊什么，结果就把我打了一顿。反正就是这种情形，你就会想到说要顺服，你就觉得很困难哦，因为你心里面有很多的不被理解，从小时候长大这种过程有很多的打压，有很多的不平，有很多的怒气，所以有这种不服跟苦毒，让我们很难去顺服，就算是顺了也不服，对不对？很难服下来，所以我们就变成什么样子一个基督徒呢？现在我们以前是这样的文化长大，现在进入神的教会呢也是类似的，就是上有政策什么，下有对策，是不是？对啊，我来教会我是应该要来教会，哦，人家都说要十一奉献，是的，要十一奉献，要来聚会，哦，要聚会，聚会不能迟到，哦，要服侍，哦，对对对，好，我们也许这些都做了，但是呢是不是心甘情愿的做，我不知道，我不能说你不是，哦，但是我只是说有时候就是我们会跟神也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情绪，就是我们是服了，是顺了，但是没有完全服下来，或者你会跟神说，如果我是做了你要的我的要求了，没错，我是有参与服侍，我都有做了，但是你记得要祝福我，如果你不祝福我的话就是不公平啊，就是我明明都要已经做了你对我的要求啦，对不对？但是弟兄姐妹，我问这种心态有什么问题呢？这种心态来到教会这种的服侍的光景有什么问题？有没有人能讲出来？有没有你觉得没有问题的举手，也没，那就是有问题了，那问题在哪里呢？抱怨，还或者是还有呢？不能合一，还有呢？我跟你说，这样很简单一句话，这样的服侍很痛苦啦，对不对？因为你一直算来算去，你一直觉得说，主，我给你做了你那么多了，我已经为你做了这么多了，然后呢，怎么你没有祝福我？我跟你说，你这种心态去服侍，其实很痛苦的。我们都走过了，以前我也是这样，然后说主啊，我那么爱你，为什么我得到的下场是这样这样这样？我那么爱你，为什么我没有钱？我那么爱你，为什么我没有得到我想要的祝福？主啊，我很挣扎。你这样的服侍会很痛苦，而且慢慢慢慢呢，我们就会进入一个光景，就是做，就是怎么说，就是一个。跟神是一个算来算去的关系。我跟你说，你跟任何人开始要计算的时候，你跟他是什么关系啊？我问你，嘿，仇人吗？哎，没有到那个地步吧。我想如果你跟一个人的关系是开始在算来算去的时候，你跟他是什么关系呢？没有爱了，就已经。对，还有是什么利害关系？也对啊，我们今天跟神的关系是什么关系？你跟神的关系是利害关系吗？不是，你跟神的关系是什么关系？是爱的关系， Amen， 是不是？是爱的关系，对吧？那所以我们今天的顺服是为了什么原因呢？是因为爱的缘故， Amen， Amen。 但是很多时候我刚刚讲的其实不是我们不爱神哈，我知道我们弟兄姐妹我们都很努力要爱神，也不是神不爱你，因为我们今天在这里，你能坐在这里就知道神是爱你的， Amen。 但是很多时候就是这个爱还是不够，是不是？还是不够多，还是不够多，所以至于我们顺服起来的时候，我们还是有很多的拦阻。那我想说今天我们来读一个经文好吗？约翰福音第十四章那边可以请袁山打出来。那 但是我希望我今天讲的这个不是只是一大堆理论，我希望真的能帮助我们，有真是鼓励我们要来回应这个爱我们的神，所以我们来顺服他。 Amen Amen。 我们来读这个经文好吗？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示。他有下面一个23回答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不爱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道，你们所听见的道不是我的，乃是差我来父的道。 Amen。 今天这个耶稣来说， 他说人若爱我就要遵守我的话。所以我们今天顺服神的原因是因为爱。 Amen。 不是因为律法了，不是因为你不想被打屁股所以你要顺服。这种顺服是只顺不服， OK。 但是我们今天要来到神面前听神的话，听神的声音，之所以是因为我们要向神表达说，主啊我爱你。 Amen。还有我看到这句我就很感动的一个地方，就是说不只是说当我们表达爱，向神表达爱是用遵守的，用行动的，不只是嘴巴讲的。因为圣经常有说，我的子民常常是嘴唇贴近我，心里却远离我。我们可以也是这样，很多时候我们在敬拜很投入，哇很高兴，或是很有感动，或是很有情感，这个也是爱的一种，没错，对不对？你跟那个爱人很好的时候，你也常常会说我爱你啊。但是我常常也听到牧师跟师母的比喻，就是说师母说，你若爱我你就把垃圾拿出去，对，你若爱我你就听我的话，就是会跟着去做。这就是爱，就有行动，对不对？你不会只是说嘴巴说主耶稣我爱你爱你，可是天天呢还是不听，就是耶稣跟你说话，哎，你要去关心邻居哦，你都没有听，假装没听到，你不会的嘛，你会有回应的嘛。而且但是我这边还有更好的一个，就是说弟兄姐妹，你是不是想要更认识神啊？你想要是不是？他这边有怎么说，上面那个21节可以打出来来吗？袁山谢谢。这边也是可以啊，就是说我这边他说，如果你是爱我你遵守我的话，他说你是不是想要更多经历天父的爱？21节是不是？如果你遵守神的命令，你就得什么？蒙天父爱他。哎，你就会问，天父不是已经爱你了吗？为什么他又这样讲呢？没错，神是已经爱我们了，没错，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也爱你，没有错。你还没有悔改以前他也爱你，没有错。耶稣在我们罪人的时候他已经为你死了，没错，钉在十字架上，的确是这样。神是爱，他永远都是爱，没错。但是他这边特不一样，他这边却是讲说，如果你今天遵守了我的命令，你愿意用行动来回应神的爱的时候，哇哦，他说对，神会向你显现，这种爱就更不一样了。 Amen。 这种爱是更进一步了，不是单向的，不是只是我们永远说主啊你原来就爱我然后没有回应。 No， 我们今天要更深的认识神的时候，你要竭力的来追求神的时候，你是不是要回应啊？你在做一个互动的过程当中，神就会向你显现。你要更认识神的话，你必须要开始用行动，用你的心你的全人来到顺服他，然后你就会更多的经历神的爱。 Amen。 我刚刚有讲的，为什么我们今天不是没有神的爱，也不是不爱神，就是太少了。 Amen。 不是你们不顺服，我现在没有，我不是要定任何人的罪，没有，就是不是我们都愿意顺服，就是很难顺服到底嘛。但是现在我要鼓励，就是说弟兄姐妹，如果我要跟神 面对面，我要看到他在我们当中显现，我要神的灵更多在我们中间，我就需要回应。 Amen。 你不可能一天天跟那个人说我爱你我爱你十几遍，然后那个人都像木头一样，多讲两遍你都不想讲了，我跟你说，对不对？所以我说神愿意我们顺服他，而且无怨无悔的，我们越是这样的顺服的时候，我跟你说，你的爱就越多，你的爱会越来越多，你会越来越认识神。然后同样的，我想要读另外一段，这个是有个反面的，请袁山打出来可以吗？嗯，就是撒母耳记上十五章那里1-23节，这边比较长，但是我觉得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内容，请大家一同来念好吗？撒母耳对扫罗说，耶和华差遣我高你为王，治理他的百姓以色列，所以你当听从耶和华的话。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在路上亚玛利人怎样待他们，怎样抵挡他们，我都没忘。现在你要去击打亚玛利人，灭尽他们所有的，不可怜惜他们，将男女孩童吃奶的病牛羊骆驼吃绿进行杀死。于是扫罗招聚百姓在提拉伊点数他们，共有步兵200,000，另有犹大人10,000。扫罗到了亚玛利的京城，在谷中设下埋伏，对基里尼人说，你们离开下去吧，恐怕我将你们和亚玛利人一同杀灭，因为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你们曾恩待他们。于是基尼人离开亚玛利人去，扫罗击打亚玛利人，从哈菲拉直到埃及前的苏尔。那亚玛利王亚甲用刀杀尽亚玛利的众民，扫罗和百姓却怜惜亚甲，也爱惜上好的牛羊牛肚羊羔，并一切美物，不肯灭绝，凡下界瘦肉的尽都杀了。耶和华的话临到撒母耳说，我立扫罗为王，我后悔了，因为他转去不跟从我，不遵守我的命令。撒母耳便甚忧愁，终夜哀求耶和华。撒母耳清早起来迎接扫罗，有人告诉撒母耳说，扫罗到了加密，在那里立了纪念碑，又转身下到吉甲。撒母耳到了扫罗那里，扫罗对他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耶和华的命令我已遵守了。撒母耳说，我耳中听见有羊叫，牛鸣，是从哪里来的呢？我说，这是百姓从亚玛利王那里来的。高你做以色列的王，耶和华差遣你，吩咐你说，你去击打那些犯罪的亚玛利人，将他们灭尽寂静。为何没有听从耶和华的命令，急忙掳掠财物，行耶和华眼中很为恶的事呢？扫罗对撒母耳说，我实在听从了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所差遣我行的路，击了亚玛利王拿甲来，并击了亚玛利人，百姓却在所当灭的物中取了最好的牛羊，要在吉甲献与耶和华你的神。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还梗的罪与拜虚神的偶像和罪相同。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 耶和华也厌弃你作王。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念过这段故事哈？这个故事是讲到在旧约里面，嗯，上一次牧师有讲到一个撒母耳，他小时候不是听到神的声音嘛，然后他长大以后就成为以色列人的一个士师，就是一个神的出口。那那时候以色列人要一个，就跟撒母耳说，我们要有像别的国家一样，我们要有自己的一个王。那所以呢，撒母耳就求问神啊，对不对？然后撒母耳求问神，神就说好啊，我们要立扫罗做王。那这件事情呢，是他立了他做王以后，神给他的一个任务。好，神给他一个任务，我跟你刚刚神要他的任务是做什么？对，杀亚玛利人，杀尽亚玛利人。他是说耶和华如此说。他，你记不记得他为什么耶和华要杀尽亚玛利人？你有没有仔细念刚刚？因为我这样很快念了一遍。因为耶和华他就说，因为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在路上亚玛利人怎么带他，怎么抵挡他，神都没有忘记。所以他说，神的意思是要把他全部杀了，不可怜惜男女孩童、吃奶的，听清楚，牛羊骆驼驴都要杀死，通通杀，一个不留。 OK， 但是扫罗他怎么做呢？我问你，我问你，他做到哪里？他做了些什么？我跟你说，仔细再念一次，他是去打攻打亚玛利人，也得胜了，没错啊，这个是有顺服，没错。但是呢，他生擒了，就是没有杀那个亚玛利的王嘛。哎，亚玛利的王亚甲没杀，他用刀杀进亚玛利的众民。哎，你不觉得这很稀奇？嘿，怎么他没听清楚吗？神不是叫他全部杀光了，不用想啊，他留什么，对不对？他说他说扫罗和百姓却怜惜亚甲，亚甲就是亚玛利王、哦、所以他留了敌军的王。我问你，你去攻打一个敌人的时候，你不是攻打敌人，你是擒贼先擒王，对不对？你肯定是把对方那个王第一个杀，他反而不杀。然后他还有是爱惜上好的牛羊，是上好的牛羊、牛犊、羊羔，什么一切的好东西他都不杀或不灭绝，但是呢，那些瘦弱的他都全部杀光光了。 OK， 然后撒母耳来到他那边就说，你怎么不听神的话？然后扫罗的回应是什么？扫罗说，没有啊，我已经听了神的话了。哎，我跟你说，他们两个对话在那里好像好奇怪。为什么你觉得，为什么扫罗觉得他自己顺从了神呢？已经，哎，你不是叫我去啊，我有去啊，对啊，我是去了。但是神说，在神的眼中他有没有顺服啊？为什么没有顺服啊？他不是有做了，只做一半，没做完。不只是没做完，他就是我刚刚讲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是不是？他看到哇，哪一些好东西可以掳掠回来的，他就贪了一些。嗯，哎呀，天下的人都这样吧。哎呀，他就，其实你可以说，怎么说？他就爱那些美物，他就爱那些。我觉得最奇怪是，那个敌军的王他竟然不杀。但是你不要忘记神为什么要攻打他们的原因，就我刚刚讲了，其实这是一个神的审判，是神对亚玛利人的审判。你可以说，主啊，他太残忍了，怎么要全部把他杀尽呢？怎么那么残忍呢？我跟你说，神竟然要把他除尽，就有神的原因。 Amen。 如果你不把他全部杀除，就是危害人间，对不对？而且你把他的那些，你爱惜他所拥有的东西，你知道说那些物件， 很多你拥有的物件都有你的灵在上面，你知道吗？如果那群人是一个悖逆，是不好的灵，你又去拿他的礼物，那个灵就再来到你的身上，所以就会有污染。所以为什么神说要把它全部灭尽，一个都不要留，后患无穷，对不对？但是扫罗他就怎么样子，他就觉得我不太同意啊，我觉得这些东西还不错啊，很好啊，为什么要全部拿掉呢？我觉得他不杀那个秦王，他不杀那王还是有一个另外的生意，就其实是要炫耀的，其实是要觉得他说我还蛮不错，我蛮厉害，你看我多厉害。如果我们在顺服的过程当中哦，还有很多这种自己的意见，其实我今还有很多这种的话，其实我跟你说真的是好可惜耶。为什么？我跟你说你不要贪那一点点，不要只想到自己的私心，因为你失去的更大。你看那扫罗后来怎么样，其实神原来要给他的是很大的祝福，是不是？神要给他是做王的，他已经做了王了，对不对？神还要给祝福他的全家，但是因为他没有完全的顺服神，他没有完全的顺服神的时候，他最后连神给他的命定都没有了，都失去了。这是为什么？他的败笔在哪里？我问你们，你们都是聪明人，他败在哪？不只是不顺服，我是觉得就是一些我们常常都在教导的，对，我们常常觉得自己很聪明，我比神还厉害，我神搞不定那个人，我可以去搞定他，是不是？真有哎、欸。然后你觉得怎么那个人那么这么不厉害嘛？这么简单的事情都搞不定，我来搞定他。我跟你说，不要以为你很聪明，神没有要你碰的事，你不要去碰。神要你完全去做的事，你有没有完全去做，彻底的去做？就这个他的败笔，就是我想到的，就是师母很喜欢的那段经文呢，箴言第三章啊，你要一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路上都要认定他，不可以为自己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 Amen。 恶事牧师也有讲过，不是只是做犯罪的行为才是恶事，现在恶事现在真正要光照我们的，就是如果你的事情不是跟神一样，不是跟神对齐的，这个就是恶事。 Amen。 换句话，你有自己的意见，你觉得自己的意见比神的更正确，那就是恶事。你要专行自己的道路，那就是恶事。 Amen。 我们今天所以顺服神，我们是因为也是因为要敬畏神啊。 Amen。远离恶事，远离这种自己的想法，自己的认为，自己的那种意见。我跟你说这个真的很不幸，我看到那个扫罗，我每次看到他我心里就很伤痛。为什么？因为我真的在他身上看到我们自己的样子，看到我们很多时候很容易就像他那样子，顺服神顺服了一半，自己还以为我已经很顺服了，但是其实已经打了折扣，又掺了水，又加了自己的小聪明，加盐加醋，加了我的意见，加了我的观点，自圆其说，自欺欺人，自己还以为自己很属灵，就像那个扫罗一样，好可怜。然后撒母耳来纠正他的时候，他还说：“哎，我已经顺服了。”他还不觉得自己有错。Oh my God， 真的是自欺欺人。但是我跟你说，神的确是怜悯我们的神，神是爱我们的神，神会给我们机会，他要我们的是什么？回转。 Amen。 因为神要大大使用你，跟隔壁说神要大大使用你，不要因小事失去大事。 Amen。 神要大大使用你，但是我们必须要脱离这些卑贱的，脱离这些啊，自己的私心，是不是？自己的这些小聪明，自己的这些不顺服，不然你会失去神的命定。我是爱你们，所以我说弟兄姐妹，我们要，你要活出神的命定吗？你要神大大使用你吗？你们，所以不只是说主啊，我这个地方我真的想到 我看到说我自己也在警觉，我就觉得说主啊，我们真的求人来洁净我们的心 ，Amen， 洁净我们这种老我私心。因为刚刚那边有讲了，在十五章第二十二到二十三节，他说这个讲得好严厉哦。他说因为悖逆与行邪术的罪相同，玩梗与拜虚无偶像一样，因为你弃绝了神的话，神也会弃绝你做王，讲得很严厉。但是我在思想这句话的时候，我觉得的确是这样子。为什么？因为当我们什么时候不专一顺服神，不专一来依靠神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就靠很多其他东西啊？我们是不是心里面不专注的时候，我们不能，不是经文有说过我们不能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对不对？我们不能又想要侍奉神却还有一些东西保留不给神，对不对？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自己的私心或老我，对不对？其实扫罗这边很可怜的地方就是，他其实如果他真的能够专一侍奉神，明白神已经完全接纳了他，然后他就可以不用害怕人了。他之所以这边不只是害怕人而已，他就是他侍奉他自己的私心嘛，他还要人的肯定嘛。当他不专注在侍奉神的时候，他其实就已经在拜别的东西，他就在膜拜那些肥的牛犊牛羊，是不是？他已经在贪心了，他已经心是分心了，想要这个又想要那个。我跟你说，在三心二意的人怎么样？你们不知道那个经文吗？三心二意的人不要想要在神那里得了什么。 Amen。 这是雅各书嘛 James Book of James 那边讲的，我们三心二意的时候，神也没有办法做太多在你生命里面做什么事，因为他在等你，他在等你，你什么时候你才愿意下定决心断了后路，主啊，我就是跟随你，没有别的了。 Amen。 还有另外一个故事我要分享的，我今天会讲这两个故事比较严厉，但是我后面会讲那个鼓励你们的。第二个故事就是撒母耳记上第二章那边，请袁山反打出来好吗？就是上一次牧师在讲听神声音的时候，有一个以利的祭司，可以念，对对，二十九二三十，好，请读这段。我所吩咐现在我居所的祭物，你们为何践踏？尊重你的儿子胜尊重我，将我民以色列所献美好的祭物肥己呢？因此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我曾说你在父家必永远行在我面前，现在我却说绝不容你们这样行，因为尊重我的我必尊重看重他，藐视我的我必被轻视。我跟你说，我刚刚有讲，你们若是要单一顺服神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又侍奉别神，这是很严肃的。你不要忘记十诫里面第一诫是什么，在我前面不可有别神，是不是？但是我个人说，当我们要服侍神，我们做了这个选择，主也你就是我唯一的神的时候，我跟你说反面看也是很残忍的，有时候很不人心，因为你要什么？你要撇弃，你要撇弃别的神啊，对不对？你不能要又弄弄全部这些神，又要神这个，你不可能嘛，你不可能跟一个人结婚然后外面有很多个女人嘛，这不对的嘛，是不是？现在跟随神，我们遵从神也是同样的。这个我刚刚讲到以利，他的问题是在哪里？就上一次牧师有讲，以利原来是一个祭司，是那个时代的以色列人的全国人的祭司，那是一个很尊荣的地位。他有两个儿子，他两个儿子也是要当祭司的，没错，也是在殿里面服侍，也是很受尊荣的地位。但是他不只是单单侍奉神，他也侍奉他自己，他侍奉他自己，他把牛羊的奉献都是给自己肥己嘛，对不对？结果怎么样？ 他说以神就审判以利说，你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弟兄姐妹，我说你今天选择顺服神的时候，有时候有些东西你要撇弃。在耶稣的圣经里面有讲啊，耶稣在马可福音里面有讲，第十章二十九到三十一，我实在告诉你，人为我的福音撇下房屋、弟兄姐妹、父母儿女、田地，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就是房屋、弟兄姐妹、母亲儿女、田地，并且还要受逼迫，在来世必有永生。然而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为什么讲这个？因为当你要选择要跟随神的时候，有时候你就是要撇下我刚刚讲的很多的这些东西，不代表你就完全没有了这些东西，不代表你说要跟随神你真的就没有房子住，或是没有兄弟姐妹、没有父母了，不是这个意思。但是他的意思是在讲说，如果在你的心里面那个排行榜如果不是神放在第一位的时候，你没有撇下那些你所最爱的东西，你只是把神放在第一位的时候，如果你像以利一样，你尊重你的儿子，你尊重你的房子，你尊重你的妻子，你尊重你的父母亲儿女，这些东西超过你尊重神的话，不好意思，我跟你说，你的结局有时候就会，谁晓得，我不希望你的结局像他那样，可是很有可能会像以利那样子。为什么？因为以利祭司他后来因为溺爱他的儿子，他选择不得罪他的儿子，任凭他的儿子去做这些事情，反面来看他就是背弃了神，对不对？结果他的结果很可怜啊，神说你的父家现在就不能再做祭司了，失去了神给你的那个命定了，没有了。因为他说你藐视神，所以我也藐视你。但是我跟你就是说，他的结果就是他和他的儿子一同要受到惩罚，一同要承担神的审判。但是我跟你说，如果以利反过来，我是说假设，如果他当初愿意先选择神，先把自己分别出来，也许他有一段时间是会得罪他的儿子，对啊，会让他的儿子不高兴啊，或是会骂他，哎，你怎么你这样子不对。也许他这样子做分别自己出来的话，他还可以救他自己，甚至于有可能也救到他两个儿子的命。如果他两个儿子不悔改，神还会给他另外的儿子，你有没有想过？所以我说讲到这个顺服，其实另外一个我是觉得鼓励我们的弟兄姐妹，其实我们真正的顺服是心里面有一个纯敬畏神的心。 Amen。 我就像圣经里面讲的，就是以赛亚书六十六章那边讲，神所看重的是那个心灵那个忧伤的。 Amen。 敬畏他的是看到读到神的话的人会战惊的人。所谓战惊，不是说惧怕神，而是敬畏神，就是说想到神的话你是会服下来，你会说我降服，我想到神，因为你神的主权。我讲到这两个例子，这个是想到我们生命里面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要脱去这样子的一个残累来顺服神。第三个我想要讲的就是，其实顺服神原来就是我们的本分。 Amen。原来就是做神儿女的本分。我跟大家，请大家读马太福音十二章好吗？四十六四到五十，请袁山打出来。耶稣对众人说话的时候，不料他母亲和弟兄在外边要与他说话，有人告诉他说，看啊，你母亲和你弟兄站在外面要与你说话。他却回答那人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就伸手指着门徒说，看啊，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 Amen。 你看到这是耶稣他亲自说的话，不是说你地上的父母亲不重要，不是你地上的这些关系不重要，但是耶稣这更看重的是什么？ 你看到了吗？是遵行神的旨意，谁遵行神的旨意的人就是真实的他的家人。 Amen。 不是你表面的肉体的那些，不是。所以我说顺服是神儿女的一个印证，因为你真的是神的儿女的时候，你很自然你就会去顺服神。 Amen。 在彼得前书就讲了，你们既是顺服的儿女，就不再效法从前无知的时候放纵私欲的生活。 Amen。你们既是顺从了真理，你就会洁净自己的心灵，以致能真诚的爱弟兄，应当从清洁的心里彼此相爱。我们今天顺从神不是只是不犯罪而已，而是因为我们顺从圣灵。 Amen。 你已经重生了，哈利路亚，我们是在基督里的，我们现在是基督里面的一家人了。我们是之所以是一家人，就是因为我们都一同顺从神的指导，我们才是一家人啊，对不对？如果没有这个，我们怎么做一家人呢？对不对？所以我说而且另外一个地方我要给你们念的，就是在使徒行传里面也有讲，彼得和众使徒回答神，回答那些逼迫他们的那些以法利赛人，你记不记得那句话也是很有名的，就是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你们挂在木头上杀害的耶稣，我们宗主的神已经叫他复活，上帝用右手将他高举，叫他做君王，做救主，将悔改的心和赦免的恩赐给以色列人。我为这事做见证，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所以圣灵是赐给谁？顺从的人。 Amen。 还有我们常常念的罗马书第八章，我们现在不再是欠肉体的债，顺从肉体。 Amen。 我们现在是顺从谁啊？圣灵的引导。 Amen。 一起跟他说，圣灵的引导。再说一遍，圣灵的引导。 Amen。你是受圣灵的引导吗？因为神，我跟你说，神真的很，神不会用一个藤条像我的父母亲那样子恐吓你去服顺从他，不会。 Amen。 但是圣灵在你的里面啊， Amen。 他一直在引导你，他一直在催逼你，他一直是说你来跟从我吧，你来跟从我吧。你知道吗？我在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心里面就有一个震动，我就觉得说，其实啊，弟兄姐妹，我们常常把圣灵放在一边，常常把圣灵放在一边，好像他不在你里面一样。但是我发现，如果我们今天，我们不是说今年我们要追求的，其实真正我们要追求的不是只是怎么说，是要更多神的同在，是不是？你是不是在追求神的圣灵更多在你生命里面？ Amen。如果你要这样的话，我跟你说，就是一直来顺服圣灵，一直来顺服神。就在这一段里面，我在读的时候，我就看到圣灵就说，每一次当我们顺服他的时候，他就好高兴哦。圣灵就在我们里面说，耶 ，Amen， Amen， 你就是我的儿女，太好了，你顺服我，你就是我的儿女 ，Amen。因为他这边说，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是神的儿女嘛。Right? 如果圣灵在你的里面，他会引导你，他说你就是神的儿女，你就是神的儿女，你来跟从我吧。你什么时候一顺服神，圣灵就会说，我更多来充满你，哈利路亚，你就是我的儿女，他就在你身上宣告你就是我的儿女。 Amen。 你越顺从我，我就更多的感动你，更多的来充满你。 Amen。 哈利路亚。你越是顺服他，你就越脱去那奴仆，你越是顺从他，你就越多像神的儿子，哈利路亚， Amen。 因为神是他已经讲了，我再念给你们，这就是神的应许。所以我最后要讲的就是，其实我们单纯的相信神的话去做，相信神是终极的权柄，就是一个很大的福气。我这个就不念了，因为我就想要结束，我就举大家有读圣经的就知道了。我就想到最后一点，就是耶稣以前在加百农到处去医治人的时候，不是有一个百夫长， 他就求他说，主啊，我的仆人害了瘫痪病，躺在家里很苦。耶稣原来说，哎，我去医治他。但是那百夫长却回答说，主啊，我不敢当，你不用来我那里了，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会好了。为什么？因为在我权下的有兵，在我以下，我说去他就去，对那个说来他就来，对我的仆人说你做这事，他就去做。然后耶稣就很稀奇这个人的信心，他说，哇哦，这个人的信心真是大，在以色列里面都没有听过这样的事。他后来就说，我又告诉你，从东从西将所有许多的人在天国里面，在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唯有本国的子民竟被赶到外面的黑暗去，那边有哀哭切齿了。 OK， 但是耶稣却是在众人面前在赞美这个百夫长的信心。我在想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就想到说，你神想要神赞美你的信心吗？你想要神觉得你很有信心吗？在这个百夫长的身上，我就看到神在之所以赞美他的信心，就是因为他完全的顺服。他明白什么叫完全的顺服，就是神的一句话他就去做。他明白有权柄的人，他说的一句话一出去就会要成就。我们今天顺服神也是一样，就是你看到神的话，你尊重他的话，你相信这个话会成就，你就会完全的顺服，就像这个百夫长。所以当我们愿意单纯的相信，听到神的话就去做，就去顺服，就知道神的话，你是有终极的权柄在我们的生命，甚至于胜过你的医生所说的话，甚至于胜过你环境所跟你说的话，因为你知道神的话不会落空的时候，哈利路亚，神就在你生命大大的工作。 Amen。 不在，我觉得今天我们听见神的话，我们就学习顺服去做好吗？最重要是你要听见。 Amen。 你有没有听见神的那句话？哈利路亚。好，我讲到这里了，牧师。